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他们美国人都想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为什么不能讲 Happy Christmas, Merry New Year? 他们就有一些传统习惯，大家都习惯讲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我们今天是今年的第一次主日学，其实我们这个主日学是从去年，应该现在说应该是前年了哈，前年的十二月开始，我们就是会用一年半的时间，六个学期的时间，把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我们走一遍。我们已经到这个是第五个学期了哈，我们只剩下今年有两个月，这学期结束，然后三四五是最后一个学期。所以我们其实已经接近主耶稣他出来传道的后半段，其实接近尾声。我们下礼拜会看到，那时候是冬天，耶稣到耶路撒冷去。如果大家想想看，现在就是冬天的时候哈，就是他最后那个时候上耶路撒冷，再过几个月就是最后一个礼拜，他在耶路撒冷，在三四月的那个时候。我们今年的复活节是在4月8号，所以我们盼望能够按照最后的这些章节，我们把四福音书看完，一直到耶稣最后一个礼拜，他最后怎么样为我们受死，他怎么样复活，我们一起把它看完。今天碰巧不是安排的哈，而是碰巧今天我们所要看的三段经文呢，刚好很切题。今天是今年我们新年度的开始，新年的第一次。我想我每次在过新年的时候，就像刚刚陈环会说，我们 New Year Resolution。我觉得新年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说啊，好快一年又过去，我们重新又在看我们自己的人生。我27岁来到北卡这个地方，我现在47岁，所以很快很快就过去，20年就过去。那每一年开始的时候就想说，到底我的人生是什么？但每一年都有一些新的调整，但是盼望今天早上我们看的这三段经文呢，能够帮助我们再一次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我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一对夫妻到纽约去旅行，平常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高楼大厦，他们就特别去订了一间很高很高的旅馆，是大概8-9层的旅馆，结果他们住在75层。就他们那天去纽约玩玩玩玩得很开心，回来到旅馆就发现那天旅馆停电了。然后他们两个就要夫妻怎么办呢，已经那么晚又很累，但是没有办法，就商量商量，就说好吧，那我们还是往上走，就是走75层。那边很多拉比在那边说什么时候会修好，那个旅馆的人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两个想一想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往上走。那一边走很无聊嘛，他们就说那我们就轮流好了，譬如说先生说我先讲一个笑话给你听哈，那讲完以后就轮到你，就他讲完一个笑话，他太太就说好吧，那我就唱一首歌。那唱完一首歌，他先生就讲到一个他同事的故事，就跟他讲，两个人就一边讲一边唱一边做什么，然后就爬爬爬爬爬，就75层已经爬了好久好久，终于到了快到70层的时候，他先生就说好吧，轮到你了，你讲一个故事好了。就 那太太就说I have a sad story. 那什么样的 sad story? 他说我把我们的房间的钥匙留在车上的包包里面。我们的人生有些时候是这样子，我们以为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拼命的往前走往前走，但是等到说不定已经超过一半了，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才发现说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可能忘了，那个主要的那个 key没有带。我们人生常常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盼望每一年我们在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调整我们的人生，到底我们面对的方向，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在我们的 radar screen， 就是我们所专注的事情上。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读了90篇，讲到说好，人生好像一声叹息，好像劳苦重担，其实在有神的人生当中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我们结束我们一生的时候，是不是就像劳苦重叹，只是一声叹息，一切就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再一次来醒察。我们回来看一下鸟瞰我们的整个主日学，我再一次说我们已经来到最后，我希望能够在这一月二月当中把最后的耶稣最后的这个宣道信息能够结束。 最后一学期有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就会专注在他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他的受死跟他的复活。但是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看他最后的这段他的信息跟宣道事工。上个礼拜在这地方我有提到说，耶稣他早期出来宣道，虽然他有去过几次耶路撒冷，但是他早期的宣道大部分都在加利利的一带，但是他晚期的宣道大部分是在犹太地，在以色列的南边，在犹太地那边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有很多好像以前他所讲过的信息好像又重复在这边说，并不是两个不同，就说好像相同的信息但是好像不同的场景，是不是圣经记载错误了呢？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很清楚在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这段是他在他的后期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那附近所传道的，早期登山宝训那是在加利利那边所传的。我们今天讲到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我们上礼拜讲到说他在这个有一个场合呢，路加福音十二章一开始那时候有多少人在那里，有几万人聚集，有几万人聚集，我把它放大一点的，有几万人聚集的一个场合，耶稣在那边跟他们分享信息，跟他们讲到说要防止法利赛人的笑，不要假冒为善，上一次在这个地方跟他们分享这样子的信息。接下来在这个分享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插嘴插进来了，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接下来的这段故事。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我来念请大家来看。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把这句话重复一次好不好，从你们再一次，你们一起来，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好，我继续念，就用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OK， 下面还有两段经文，我们待会我们再来看，我们先来看这个故事。这边讲到一个财主，我们今天从三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我们不希望像刚刚讲的那对夫妻已经快要到的时候才发现钥匙没有带，我们发现人生快过去的时候才说啊，七十岁或到八十岁，但是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只是一声叹息。我们不希望这样子，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跟他们分享了一个故事。这个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问耶稣问题呢？我们常常看圣经的时候常会断章拿出来看，说啊，有一个人来问耶稣。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们所分享的，那时候几乎有上万的人在那个地方要听耶稣讲道，那是在犹太地的地方。耶稣跟他们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说你们不要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假冒为善。正在讲的很重要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插嘴进来。插嘴进来是不是针对耶稣所讲的有问题呢？不是，他所问的问题是什么？他甚至不是问问题，他是要要求耶稣说， 我跟我哥哥有一点点财务上的纠纷，你能不能帮我这个来解决这件事情。我常在想说，星期天早上在崇拜的时候，或是大家在主日学这边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心里在想什么，可能在上面的人在讲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心里所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在意到一个程度呢，他禁不住要提出来跟耶稣说，你能不能请我的兄长跟我分开家业。我们心中可能在想的并不是神要我们所专注的一个问题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他是延续上一段的经文，那时候耶稣正在传递这样的信息，但是他显然没有留心听耶稣的信息，而是在想自己财务的问题，并且盼望耶稣能够帮他解决。我们可能没有听到耶牧师所讲的，或是其他人所讲的，自己在想的是说，哇，今年 这是我对我自己说的哈。我自己在想说，今天我在 IBM 工作，我的工作稳不稳当？前一天看到那个新闻说 401k 在网上就有人就去把人家的那个十几二十万的 401k 通通偷走了，我的会不会这样？我们开始会去想很多我们切身的一些问题。我自己还没有小孩，如果大家有小孩在想说，这个小孩今年要上大学，他会到哪一个大学去？我们可能在上面牧师也好，或是我们在讨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心里所想的可能是我们个人的需要，我们在想的事情，甚至我们最后祷告的时候说啊，求主耶稣保守我们的小孩，保守我们这些，保守那个，我们所做的行为很像这个人。但是很有趣的是，耶稣在这个地方并没有责怪这个人。我常常想说，如果是耶稣的话，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忽然有一个人举手问的一个问题，跟我们在这边所分享的完全没有相干，而且是他个人的问题，我会想说，哎，这个不要在这边吵，我们待会再谈。但是我们看耶稣怎么做，耶稣对他有什么回应呢？他并没有责怪他，但是他也没有答应说要帮他解决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的真正的那个原因，或是真正的根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他在这个地方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因为这不只是这个人的问题，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能够面对这个问题来学功课？所以他要在这边讲很重要的一句话，然后他用的说了一个比喻。我刚刚在这个地方希望弟兄姐妹就是能够念一次，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怎么样？刚刚念的是什么？刚刚念的是下面的，是不是？你们要谨慎自守，怎么样？免去一切的贪心。这是耶稣说的哈。我爸爸妈妈是跟我说，你们要谨慎自守，不要让人家占便宜。这是我们从小我们的父母亲教我们的，不要跟陌生人讲话。其实这些都是好的，我们的父母亲对我们好的，但是有些时候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从小我们所受的教育到一个程度，我们就是要 protect ourselves， 就是要保护我们自己。我们来到美国更是我们要讲 human right， 这是我的 right， 这是我的权利。我们太多的时候可能专注在我们身上，所以我刚刚要大家念这段经文，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要很小心哦，要怎么样？不是说不要让人家占便宜，而是说怎么样？免去什么？一切的贪心。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说我没有贪心呢、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耶稣还讲了下一句话，他说我们人的生命并不在乎什么？家道丰富。我还是要让大家在心中沉淀一下。我觉得我从小，不要讲说我父母亲，我周围的环境，我周围的朋友亲戚，我们所有的人可能在跟我们所传递的就是说，你的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要能够家道丰富，你要好好认真努力读书，你要去考好的中学，考好的高中，考好的大学，可以去考 GRE 托福，到美国好好念书，硕士博士。我们中国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四中自有，这个很多东西我们从小，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些观念。我们要好好努力，因为将来有一天你说不定可以有很丰盛的收入，可以住很大的房子，可以娶很漂亮的太太，可以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家庭。谁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呢？刚刚我们在念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可能念就念过去了，但事实上耶稣讲的这句话跟我们从小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反的。哪一个人，不要说问别人，我们跟我们的小孩子说，你真的不要在意这些金钱，你要怎么样？我不知道有多少父母亲这样在教养我们的小孩。有一个小孩问他爸爸说，爸爸怎么样才能够住大一点的房子？他说我房间又那么小，又要跟人家 share。 他爸爸就说，你听我说，你现在好好努力读书，将来上一个好的大学，将来找一个好的工作，好好努力，你将来就可以住一个很大的房子。那小孩就问他爸爸说，那爸爸你小时候为什么没有好好读书？为什么没有好好工作？我们今天没有好的房子来住。 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我们都是在想说，人的生命谁说不在乎，是在乎家道丰富。不要说人的生命，我们想说人的幸福，我们大部分的想法，我们只要有好的收入、好的房子、大的房子、很好的车子，我们就可以很幸福。我们甚至觉得说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啊？小时候我们在读的那个以前什么人生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这是台湾来的人知道的哈，国内的人可能不知道。我知道国内可能有不同的这些说法，但是我们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其实我们都不愿意承认，但是老实话说，真的，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都想说就是在家道丰富，能够寻找一个好的学位，将来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希望我们一生能够家道丰富。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常常我们的误解。第一个说，你们要谨慎自守，怎么样？免去一切的贪心。人的生命怎么样？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是不是有心理准备来改变我们心里的想法？因为显然耶稣在这边所说的跟我们平常所认识的，甚至我们现在在追求的可能不一样。到底我们的人生到底是要想要走的方向是到哪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今天是很适合今年2007年第一个礼拜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故事。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跟他们分享了一个故事，但是在分享那个故事之前，我想我跟大家来分享我前一阵子，这是2006年12月5号，这个是差不多一个多月前我在新闻上看到的东西，这是真的东西，这不是人家假造的。这个 Delta 呢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芬兰赫尔辛基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所发表的一个论文。他在讲到我们全世界人口跟财富，因为耶稣在这个地方讲到一个比喻，讲到说有一个财主。我每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想说，这财主不是我。我们待会会看那个故事，我们想说这财主不是我。耶稣为什么称他是财主呢？因为财主他是以钱财做他人生的主宰的人，以财为主的人。我们到底我们自己是不是财主呢？我们停下来看一下这个 Delta。 他说如果我们把全世界当作有100个人，其实我们知道叫百分比，是不是百分比？我们全世界的人口，我们把它简化成说只有100个人，那其中一半的人呢，他拥有全世界多少财富呢？他只有全世界1%的财富，一半的人口哦，他们所拥有的是全世界财富的1%。如果说我们有一块饼，只有那个一小块，多少人一起来分？一半的人在分，一半的人在分。好，我们再另外再加40个人进去，就是90%，对不对？90%的人口呢，有世界上多少的财富？加起来只有15%。就说全世界90%的人，只有15%的财务。我们在想说，对对对，我们就是在这里，我们就在这里啊。如果我们再加9个人上去，就是99%的人口拥有多少财富呢？按照他的统计是60%。所以全世界99%的人只有60%。换句话说，剩下的那一个人，1%的人有多少的财富？40%的财富。我们一直想到说贫富不均，贫富不均。我们看到这个图，我们就知道说这世界真的是贫富非常不均，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家想你在哪里？大家想你在哪里？我常常想说，我应该不是最穷的了哈，但是可能我是在这个地方哈，因为有钱人多的是啊。这10%，我们是90%，差不多了哈。我们来看看他继续发表，他说，只要你有2200块，你就会从1%跳到这个40%的人口。就说你只要有2200块，你比全世界一半的人还有钱。所谓2200块是什么？并不是说你口袋有2200块， 而是说你有房子，你有车子，当然我知道很多人有贷款，对不对？把你有的动产、不动产加起来，扣掉你的 mortgage， 你所欠的钱，你的净余呢有超过2200块。我大胆的问一个问题，在座有没有人是在那个1%里面？大家只要能够有一部车哦，一部车大概随便卖2-3千块的话，大概你就已经是在另外这个40%里面。我有没有在1%的时候？有，我曾经在做研究生的时候缴了学费，我那个我的 checking account 剩下个位数字，那个时候我车子坏掉，没有车，我们差不多有2个月的时间，我都要用走路的。我曾经掉在那个1%里面，所以说不定美国还是有这个1%里面的人。但是我想大部分的美国人或是今天在座的人，大家是不是在另外的40%里面？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座的人比全世界一半的人都还有钱。 OK， 好，那另外这9个人，我们要讲说那怎么样才能够进到那个所谓的 top 10， 是不是比90%还多？怎么样能够进到那个 top 10 呢？他说你只要有$61,000你就有了，$61,000。大家有没有房子？你说啊，我在付 mortgage。 好，我们把它扣扣看，如果大家有一栋30-40万的房子，如果你 mortgage 配了几年，有没有60,000？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再想想看，你的存款有没有60,000？或是你只要有一部车子，当然有些人还是用就是贷款去买车，或是有人是用租的车，不管，大家去想想看，去把这个 mortgage 跟你的动产不动产扣掉，只要有超过60,000，大家是全世界 top 10 前面的10%。所以耶稣在讲那个故事财主的时候，不要笑哦，我们可能都是属于这些人。好，那最后这个1%，你说1%跟我这个没有关系。他说怎么样才能够进到那个1%呢？你只要有$500,000，你要有$500,000，你就进到那个 top ten， top one 啊，1%。我相信我们教会有。为什么我相信呢？如果这个还包括大家的 401k 哦401k 是不是大家的？这是虽然我们现在拿不到钱，但是这是将来我会拿到，对不对？是不是？当每一个月，我们中国人都是勤俭，很勤俭刻苦的。我们把钱存进 401k， 工作了几年。好，除了是研究生可能都还没有开始工作之外，我们开始工作，我们开始学 401k， 我们有所谓的退休金，大家去算算看。当然我想并不是很多，但是我想我们教会一定有人在这里面是 top one， 1%在这里面。所以我看到那段记载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边说没有钱没有钱，我只是附带的跟大家分享说，他讲说全世界平均最有钱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是日本人。日本人平均每一个成人有$180,000，$180,000。那可能是因为日本因为地小人多，所以那个他们的那个房子都很贵，所以那个房子的价值呢，平均下来他们所拥有的每一个人有$180,000。美国有多少呢？美国的平均是$1,400,000，14万，这是 average。 第三是英国12万。我不要讲什么，最少的是刚果共和国，每一个人平均只有$80几。所以我们当然我不知道像中国大陆啊、台湾啊、印尼啊、印度啊，我没有去细看那些消息，那个新闻没有报，说不定我们有一天去找找看到底那里面的 information 是怎么样。但是我想很概括的来说，今天我们大概都是在这 top 10里面，甚至都不在这个40%。可能学生是，我们如果是还在做学生的，但是只要工作一段时间呢，我相信我们是在这一代。所以耶稣在讲到这个财主，大家不要想说啊，那是别人家的事跟我无关，因为我们可能都是在这世界上前面10%的人有拥有的财富。所以我们看看这位耶稣比喻中的财主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大家如果刚刚看过去那段经文非常非常短，但是我们来试想看这个财主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请问这个财主的工作是什么？这是考记忆力，或是大家现在有圣经可以看，他的工作是什么？庄稼，他是收成，他是一个 farmer， 是一个耕种农作物的人。农作物收产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第一个知道说他是一个从事生产的人。我还是要说，我们要尊敬这些从事生产的人，因为今天有很多的财主是怎么来的？他们不是靠生产，他们是在股票，是不是炒股票、炒地皮去 earn 这个 difference？ 今天有很多人发迹暴发富，可能并不是从事生产来的，他们是在这个发展社会当中，从当中去投机图利，得到他们所拥有的这些财富。这个财主其实是应该蛮值得我们去 respect 的一个人。跟大家分享最近在台湾看到的消息，台湾每我不知道是每一个月，以前什么爱国奖券那是早期，最近他们有什么的乐透还是什么东西，这是公益彩券哈。然后每一个人可以去选一个号码，就像美国一样五组号码，然后你如果对的话，你就可以得到一笔财富。他这一个礼拜没有人猜到那个数字，他就把奖金累积到下一个礼拜，下一个礼拜没有人猜中，他又继续累积。我看到好像不知道是一月初还是十二月底的时候，他累积到20亿新台币，20亿新台币大概是在六千万美金，就是 60 million， 6000万美金。所以在台湾呢，买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以前买可能就是只是拿到这个数字，结果连续八个礼拜都没有人得奖，所以把八个礼拜一直累积起来，你还是照样去猜，但是你猜到你就可以拿到六千万美金，20亿的新台币。那时候让我看到的数字不是这个二十亿，它下面还有一则新闻，他说台湾政府其实从这个公益彩券，它其实施行并没有多久，很短的一段时间，他说他已经从公益彩券净赚1440亿新台币，就表示说有这么多的人在什么买公益彩券。虽然这次你中了可以拿二十亿，但是事实上大家全国不要说全国，全台湾的人在那个地方已经花了净赚哦，奖金发出去的不算，1440亿的钱收到国库里面去。当然这个对政府是好事，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我还是要说基督徒我们需要真的是秉持的良知，这样的事情是好还是不好？我住在北卡，我一个很 proud of 的地方，我很骄傲的地方，就是从我来北卡一直都没有乐透奖券，但是现在有了。为什么以前北卡一直都没有乐透奖券？那时候北卡要买奖券要开车开到南卡的边界去买，为什么北卡不愿意有乐透奖券？因为这是鼓励什么投机的心理。我们禁止赌博，但是没有关系，政府公家来当赌头，我可以让大家来赌，但是大家不可以赌博，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但是有些时候为了说啊，我们需要盖学校，我们需要公家要做这个，所以我们就开始用这个，因为很好赚。但是它所图利的就是人的贪心，因为你只要中了的话，你可能一辈子你都不用再工作。但是停下来，美国又有人去做研究，美国人很喜欢做研究，他说中了，在美国中奖券的人80%的人没有什么好下场，80%中了彩券的人，他们好像那个数字，我现在实际数字忘了，那个数字非常惊人，中的彩券人当中将近一半的人不到3年之内都没有命了，不是吸毒过多死掉，被人家抢劫死掉。甚至最荒谬的一个故事是，他中了奖券他就不工作了，他就去看 football， 但是他要保护自己，所以他就随身都要带一把枪，就到 football 的时候，最后他的那个球队输了，就那个球迷在那边吵架就打起来了，他就要警告他们，但是他就拿出枪来对空打一枪，结果没有想到警察看到他对空鸣枪就把他打死了。有各式各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大家觉得说他们一下子拿到很多的财富，他们就有家道丰富，他们就会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吗？其实不是。大家要不要试试看？我们都说、哦、好，我试，我去试试看。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财主，他是不是买奖券？他是不是操作股票、炒作地皮？台湾高铁终于通车了，他们在讲的是说，哦，这个车站附近这个地皮不知道又炒的什么样子。 有多少人是在这边炒作地皮、操作股票来赚钱？但是这个人是不是？不是，他是一个认真从事生产的人，而且他是一个殷勤工作的人。他一边有生产，他一边对将来有所计划。他说我应该要怎么样子做。他事业非常的成功，他收入非常非常的多，他勤俭理财，他不是赚了多少钱他就花掉，他是不是把它花掉？他其实有点像中国人，他说我有这么多财富怎么办？他说再盖另外一个更多的仓库，我来存我这些东西。他是一个有计划的人。以今天来讲说啊，我拿到这笔钱不要用，把它存到银行CD里面去，或者讲 mutual fund， 或者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同样的道理，他并不是一下子就把它浪费掉，吃喝玩乐就花掉，不是。他是一个很事业很成功的人，很勤俭理财的人，他有在计划。所以其实以世人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 successful story。 这是今天我们在台湾可以颁这个十大优秀青年或是这个事业家。而且他跟自己说，我的灵魂啊，我的灵魂啊，别人只管物质上的事情，但是他呢，他知道人有什么，他有人有灵魂。所以以某一种程度来看，我们不要轻看这个才子，其实说不定这个财主都比我们今天在座大部分人都还要好。我常常想说，我可能都不像他那样子。他是一个非常 successful 很成功的一个人，我们今天世人所公认羡慕的奋斗成功者，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耶稣说停下来，停下来想想看，这真的是我们所羡慕的对象？这真的是我们要所成为的一个人吗？这样的一个财主。所以耶稣跟他们分享说，这个人有一天神跟他说，无知的人啊，无知的人。这怎么会是一个无知的人呢？这是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大家所羡慕的一个对象。他怎么是一个 foolish people， 无知的人？因为他对人的生命的意义价值无知。耶稣刚刚讲的那句话大家还记不记得？人的生命怎么样？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人总以为我们只要有很多的财富，我们就可以有幸福快乐的生活，这是我们的想法。所以我们现在尽量存 401k 也好，什么东西也好，我们将来年轻的时候，其实 我常常想，我的心态跟这个财主很像，把它存起来，然后说我的灵魂啊，我的灵魂啊，以后你就不用再忧虑了，是不是？等到59岁60岁，今天有些人更早55岁，我们就可以吃喝过我们的余生。哎，我们其实是跟这个财主是很像的。今天我们其实都是财主，是不是？但是耶稣说人的生命怎么样？人的生命不在乎什么家道丰富。耶稣要从根本改变我们的人生观，因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以为人生的生命的意义价值在哪里？在家道丰富。我们去工作的时候，看到别人的年薪多少，看到别人的 车子是什么样的车子，开什么样的车，人家的房子有多大，我们心中很羡慕，我们还没有到嫉妒的程度，但是我们也很想要，我们就继续努力。我们达不到的，我们教养我们的小孩，希望下一辈下一代他们也能够达到。我们都在想人的生命在于什么？家道丰富。我们不止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说不定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教养我们下一代也是同样的想法。你要好好用功努力读书，将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知道爸爸妈妈以后老年都要靠你了，是不是？ 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神称他是一个无知的人，因为他对人的生命意义价值无知，他对自己的寿命死后无知。耶稣跟他，神跟他说，神说今夜怎么样，必要你的灵魂。请问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人生会结束吗？去年2006年，我们这一辈的，我虽然才40几岁，我们的同学也好，或是我们的同学的 spouse， 我跟大家分享过，去年就走了3个。但随着岁数增加，我知道这个人数只是会增加。以前我们都是在参加婚礼啊， baby shower 啊，现在我们发现哇，有更多的消息回去台湾，爸爸妈妈所讲的就是谁谁过去了，谁过去了。但是不要讲说年纪大的人，去年我在这边最难过的是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她女儿28岁走了。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知道说我们人生生命会结束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边努力，在那边耕耘，说哦，我55岁怎么样，60岁怎么样，65岁怎么样？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寿命会有多长。神问他说：“你死后，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当然，我们有儿女的人就说：“那我就归给小孩。”但是有些时候，我看到我周围的朋友，有些时候那些他们的下一代呢，在年轻的时候都得到很大一笔父母亲给他们的财富，请问他们的结果都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比较多？我看到很多都是不好比较多，他们不知道这些财富得来不易，爸爸妈妈多么的辛苦，我们看到他们就任意发用。我们发现反而是经过这种勤苦生活过来的，他们才懂得去珍惜这些东西。他们得来太容易的呢，我们发现小孩子变成温室的花朵。我并不是鼓励大家不要留东西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尽我们所能去带领他们，照顾他们，但是不要忘记 This is not everything， 财富，我们所留给他的这些房子，这些东西并不是一切，有其他更重要的东西。我们可能努力了很多，但是这些财富有一天要归给谁呢？归给谁呢？我们对自己的寿命，对我们的死后无知。他是一个无知的人，因为他虽然对自己说灵魂啊灵魂啊，他想说人有灵魂，但是他不认识神。他对神的存在，对神的心意无知。耶稣说这个人是为自己积财，但是在神面前怎么样？不富足。在世人的眼光他是一个有钱的人，富足的人，但是在神眼中呢，他是一个不富足的人。他不知道神的心意，他不知道神的存在，他对灵魂的看法甚至有错误。大家如果刚去看刚刚的经文，他说灵魂啊灵魂啊，我是所积存的，将来可以让你吃喝。灵魂需要吃喝吗？灵魂吃喝的并不是这世上的食物，灵魂吃喝的是什么？每一个人新年都有 New Year Resolution， 我去年断断续续有些时候会看一些 Daily Bread， 我今年的 Resolution 是我每天起来我先看 Daily Bread。大家知道那个 Daily Bread 有一个小册子，或是你到网上上面去就 Daily Bread， 因为我们灵魂所吃喝的是什么？是灵粮。耶稣说我就是那个灵粮，我的话就是那个灵粮。他以为他的灵魂吃喝是这世上的事情，但是不是。他对神的认识不足，他是一个无知的人，所以神称他是一个无知的人。我们停下来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跟他一样的无知呢？我们是不是在重蹈他的覆辙呢？我们即使我们的事业在成功，我们在赚更多的钱，我们只不过是像他一样，但是到头来神对我们 所给予的评语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句话，说你在神面前是不富足，在神面前不富足。那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在神面前富足的人生呢？我想我们第一个就是认识神，这是保罗跟我们分享的，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以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保罗说他什么是至宝？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这个神是创造万物宇宙一切的神，他拥有一切。你要说财主或是谁是拥有的，我们神是一切的拥有者。今天我们有的只不过是在世上，我们基督徒说是他的管家，实际上只是他把这些财富或是这些资源让我们来管理而已。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真的去认识这位万有的主宰，这位神？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富足？不只是认识有神的存在，我们要认识他的心意。在彼得后书，彼得这么说，他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是他在彼得后书跟那时候的弟兄姐妹所分享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认识神，我们是因信怎么样称义，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有信心之后呢，我们是不是能够行得出来？ 我们有感是不是愿意动，我们有悔是不是愿意改，我们是不是只是相信都是没有动作，我们是不是愿意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改变。我们有改变之外呢，为什么要加上知识，为什么大家要来上主日学？因为魔鬼撒旦一开始他就是让我们不愿意相信神。如果我们这些相信神的人呢，魔鬼撒旦就让我们信错了，相信错了。到了大年初一月一号那天早上10点钟，就有人来按我们家的门铃。我说这么一大早一月一号谁来，一下去一看，一对女孩子，一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来跟我们讲 要传福音给我们。但是其实大家知道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所相信的是什么，是我们称他是异端，他们所信的是不正确的。哎，我们这次在路上有没有看到两个很年轻的人穿着衬衫骑脚踏车，摩门教的，是不是？我们这世上有很多很多的异端。我朋友的一个小孩去读大学，就接触了这个叫做New Age。他们说相信神，但是不只相信神，他什么都信。我们看到这世上有很多的这些异端，魔鬼一旦我们相信之后呢，他就让我们信错了。所以除了信心加上德性，有德性还要加上什么？知识。我们是不是对神的真道有真正的认识？有认识要加上节制，然后加上忍耐前进。而且如果知识没有爱心就是死的，要加上什么？爱弟兄的心。不只是爱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的同事，我们在外面所碰到的人实在是不可爱，但是神要我们怎么样？要加上爱什么？众人的心。为什么分享这段经文呢？因为彼得他这么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致显懒，不结果子了。而且在彼得后书接下去就讲说，什么叫做神里面富足，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在神里面富足。我们所要去赚取去拥有的是这世上的财富，还是我们愿意在永生永恒的富足上愿意去花我们的时间？我们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这世上的财物，但是并没有花在这些神认为是在一个很丰富很富足的人生当中。我们不只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我们也要学习在心里知足。不要忘记耶稣今天第一句讲的就是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我想这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从贪心来。保罗这么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什么？知足。中国人说知足常乐，大家是不是真的是知足常乐？如果大家不常常不快乐的话，知足常乐，有人说知足常乐，那不知足呢？常不乐，不常乐，乐不常，随便你怎么说，就是不会快乐。我们看到别人啊，那个比不完的，在不要说到那个 Boston 纽约去，在 Raleigh 哦，有些时候开车经过说，哇，有这么大的房子， Dream House， Dream Car， 我们都有这些 Dream。 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们更美的家乡，永恒的家乡，是不是在这世上？不是。你即使再买再大的房子呢，你不要说地震 Hurricane火灾这些不讲，总有一天我们总是要离开。但是有一个永恒的家乡，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预备地方。有人问了下面一句话，我们有没有预备要去那地方？还是我们所预备的是这世上的房子？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自己要去那地方？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心里知足？因为提摩太前书说，他是不是说财富是万恶之源？不是。他说什么是万恶之源？贪财是万恶之源。财富本身是 neutral 中性的。如果有人讲这句话，他说钱财是最好的用人，但是是最可怕的主人。我们刚讲到这个财主，这个财主呢，是以财为主的人，还是他是管理钱财的人？我们今天是来管理这些钱财，还是说我们被这些钱财所管理？贪心贪财是万恶之源。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们看看我们存款有多少，能不能再多一点，能不能再多一点。当然我不在这个地方反对大家做一些 financial planning， 这是我们需要做的。记不记得耶稣5000的赚5000，2000的赚2000，1000的呢什么事都没有做，耶稣说你这又饿 又懒的仆人，我们要尽我们所能，你甚至把这个钱存进去银行，耶稣说把它放利息也可以啊，你什么都不会做，但是这是我们的忠心跟良善，我们是做一个中管家，这些钱才是谁的，这些钱还是神的。今天早上叶牧师在那边分享说奉献的道理，我从小就学习十一奉献，我父母亲很小就教我十一奉献，但是那时候十一奉献我有一个心态，我跟神说每次我爸爸妈妈给我零用钱我就把十分之一拿出来，然后就跟神说，神啊，这十分之一是你的，我不动你，这十分之九是我的，你不要动我，我爱怎么花是我的事情、哦、是不是这样想法正不正确？有一个小朋友要去上主日学，他妈妈给他两个五毛钱，然后一个五毛钱给你买糖果，另外一个五毛钱拿去奉献，那小女孩很高兴很快乐，跑去的路上跑跑跑，哎，砰砰，不小心一个 五毛钱掉下去了，掉到水沟里面去了，她愣了一下，她说感谢神，奉献的那掉了，我的还在这里。今天我们所有的财富是谁的？是神的。我们只不过是什么？管家。神，我们管家，我们不要在那边说十亿奉献到底要旧约不止十分之一，旧约有十分之四，以后有机会我们来看那些经文，他不只是要奉献，他还要照顾穷人，你要跟别人一起 share， 在过节的时候你要 support 这些全时间的传道人。我们不谈这些，我想重要的 concept 是说这些钱财是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只不过是什么？一个管家。那主人交多少给我们管理是我们的事吗？那是主人的事情。主人这么说，你们凡是在小事上忠心，怎么样？就会在大事上忠心。今天如果神没有把很多的事情交给我管理，那我还是继续在我小事上怎么样忠心去管理。有一天如果神给我们很大管理， 我跟大家分享过，其实我有一个亲戚很有钱，在台湾非常好的基督徒，在教会当长老，他说他每一个礼拜花好多的时间来计划说他钱要奉献到哪里去。大家想想看，做学生很简单，我收入100块，奉献多少钱？10块钱就奉献给教会，等到大家1000块、100块、10000块呢？1000块。如果有些人年薪收入10万呢？要捐多少？10000。10000你还可以说我就捐给教会好了，有一天神就给你100万，你要捐给教会10万吗？我想我们又开始来想说这10万要捐到哪里去，是不是要做忠心的管家？你是不是要跟有些人可能是骗人的、哦、很多那个什么那个什么 Katrina 或是有一些那些 fund， 你给他里面多少钱都被人家分掉了，你是不是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说哪一个机构是真的是很值得 trust 机构，真的需要的机构，在神面前好好祷告，我到底这些钱要奉献到哪里去。我们在小事上忠心，有一天在大事上呢也忠心。其实十块钱奉献一块钱很简单，如果有100万要奉献10万块，简不简单？不简单，不简单。我们在小事上忠心，以后在大事上也忠心。今天有多少在谁的手里？那是在神的手里。我们今天只在这个地方，不要有那种贪心，想要多了才要做多。我们继续做一个忠心的仆人，进钱加上什么？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什么？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大家真的能够有这样的想法吗？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在神面前有更重要的，不是这些世事上的财物，这是世事人觉得富足的地方。我们要去追求那些在神面前是富足的地方，我们在那方面有更多的追求。在灵里富足，什么是在灵里富足？雅各书说，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在他们信上怎么样富足？其实我记得我的信心的建立，就是在我那时候 financial 最差的时候，我的信心开始建立。今天神给我多一点点，但是我对神的信心真的都是在从过去那样子这样建立起来。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信心上能够很富足？提摩太书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怎么样，不要自高，也不要怎么样倚靠无定的钱财。以前我们是依靠神，没有钱的时候，有钱的时候呢，我们就去依靠钱财，我们就会去依靠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怎么样行善，在什么东西富足？在好事上甘心的施舍，乐意供给人。什么样就是在永恒的钱财，今天只是我们放在银行里面看得到，但是神耶稣提醒我们说， 这世上的财宝有虫蛀，有贼偷，但是将来如果把这个钱放在哪里？神的国度，那个才是最安全的。所以我们在灵里要富足。刚刚讲到彼得后书一章，前面有没有讲到那些信心、德性、知识？他讲说，这样你们必怎么样？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新年开始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预备好调整我们的心态？不是只是看到这世上的家道丰富，我们在神面前盼望记得这两句话，你们要谨慎自守，怎么样？免去一切的贪心。然后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是不是有钱富有的人才会贪心呢？当然很多有钱人呢，像这个无知的财主，有了财富还想要怎么样？更多。有钱人常是你想说啊，有多少我就满足了吗？会满足吗？不会，有了还更多。但是有人说啊，没有钱的人大概就不会贪心，其实没有钱的人也会贪心，对不对？请问刚刚来问耶稣那个人，他说求你让我跟我的兄长怎么样分开家业。他可能是他钱财不是很多，但是他想要分开家业。在这世上我们当然很熟悉的两种说法，一种说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说有钱还要怎么样赚更多。那另外一种呢，是我没有，什么都没有怎么办？好，我们来打击这个地主这些黑五类，我们攻天下。不要想说只有有钱人会贪心，没有钱人会不会贪心？也会贪心。台湾高铁一通车，他说现在是试运的时候给半价，但是不止给半价，有人在想说我怎么样买票到桃园，我可以坐到高雄去，马上就在想这些怎么样去赚这些东西。是不是有钱人才会贪心？没有钱人一样贪心。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警戒自守，免去一切的什么贪心。可能有钱人比较碰到的问题是贪心，但是穷人碰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会忧虑，我们会忧虑。耶稣说你们要变卖一切的钱财，变卖一切钱财怎么去周济穷人？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明天这样如何呢？因为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当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为生命忧虑，为生活所需忧虑。但是耶稣紧接着在下面那段经文，他跟我们提醒，就是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什么？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我们的神顾念我们的需要，他一定会满足我们一切的所需。腓立比书我们一起来念，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不要忧虑，他又重复这个信息。其实我们看登山宝训，耶稣已经讲过了，这个时候他再讲一次，没有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依靠这世上的钱财，但是我们有神可以依靠，我们的人生在神里面是一个安稳的人生。所以我们要先求什么？他的国和他的义。今天早上我们的主席都有跟我们这么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在路加福音多的一句话是在马太福音没有提到的，他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这小群表示说这世上大部分的人呢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这大部分的人想的就是说人的生命在乎家道丰富。我们这小群的人，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说什么才是真的在神面前富足？我们这小群的人是不是真的是愿意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路加福音这么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钱财，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当然今天神并不是要我们每个人变卖我们所有的，但是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我们今天有的钱是不是我们的？不是，是神的。如果有谁需要，神要怎么样子使用我们的钱财，我们就去使用，我们就去使用。因为我们把这些钱财放在天上呢，是永不坏的，是用不尽的，贼不能进，钱从不能住。我们今天有的房子是暂时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大家是不是预备好去？但是真是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求神改变我们的心态，改变我们的看法。我们真的是盼望过一个神所在神眼中丰丰富富的人生，不是在世人眼中的 富足人。我相信今天在座大家都是这世上的财主。好好管理，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多，但是让我们真的是让神来使用这些钱财来做他所要我们所做的。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请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今天神的国是不是已经降临？我们在一起学习主导文的时候，我们这样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两句话对我们基督徒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启示。我们先讲旨意的部分。我们基督徒常会碰到看到这世上很多的事情，譬如说911看到那个飞机撞到 World Trade Center 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问题说，神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神的旨意是什么？这是神的旨意吗？当我们看到美国在伊拉克打仗打那么久，死了那么多人，这是神的旨意吗？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说，这世上发生所有的事情不都是神的旨意。会想说这世上发生的事情都是神的旨意的人呢，那是宿命论的想法。基督徒不是宿命论，神他可以，他是无所不能，但是他给人自由意志。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按照我们所想的，而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所以这世上很多人在做的不一定是神的旨意，我们只能说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但是这不是神的旨意。所以耶稣才要教导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怎么样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神掌权的地方那都是神的旨意，但是今天世上所发生的事情不一定都是神的旨意。我们说为什么这世上有那么多的苦难，有那么多的事情，不一定都是神的旨意，那是因为人的罪、人的贪心、人的无知，发生这世上很多很多的这些灾难。回到国，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那表示神的国降临了没有？我们为什么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因为他的国和他的义并不完全在这世上。怎么说不完全呢？我们一起来想想看，什么是神的国？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但是这世上的国度今天并不属于神的国度，因为神并不在所有地方掌权。我们说今天早上我们唱的诗歌，神怎么样？神掌权呢？为什么说神没有掌权？因为今天有很多的地方因为人的罪，尤其在伊甸园的时候，因为人的罪，今天很多事物都是在谁的手里？在那恶者的手下。约翰一书讲到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记不记得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撒旦带他去看说，这世上的什么荣华富贵？撒旦说，如果你拜我的话，我把这些都给你，是不是表示这些在谁的手上？在撒旦的手上。我们看到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耶稣最后在受审判的时候，他说，我的国怎么样？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但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为今天这世上大部分的地方都不是神的国度。但是耶稣又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神的国在你们的心里。什么叫做神的国在我们心里？因为只要是我们愿意让神掌权的地方，那就是神的国。如果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那就是神的国。如果我们愿意我们的家里让神做主，我们的教会让神做主，那就是神的国。所以当法利赛人问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因着神的国就在怎么样？你们的心里。只要我们愿意让神掌权，那就是 神的国度。所以我们今天是处在一种一半的阶段。当然我们在教会，我们在我们的家里，我们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如果愿意让神掌权，神的国就在那个地方。但是并我们知道大普遍的这世界上并不属于神的国。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神永恒的国度将要来临。耶稣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我们今天在讲说天堂天国，其实那就是神掌权的地方。有一天神永恒的国度将要降临到这世上，但是我们知道说今天还没有。所以耶稣要用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等候神国度呢？我们看到第三个故事，耶稣讲到说有一个主人出去了没有回来。那我们 留下来的人，我们仆人，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主人不在，我们发现主人不在的时候，我们常常忘了主人的存在。我们刚刚讲到钱财，当我们想到说今天神好像有好像没有，我们拿捏不到的时候，我们常常想说这钱财是不是我的。主人不在的时候，我们常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学生那个我们要搬进学生宿舍，他跟我们说我们七月可以搬进去，所以我们就把原来住的地方说好，我们六月底要搬家。等到六月二十五号，那个学校通知我们说，你现在哦，对不起，我们弄错了，你现在不能够搬进来，要九月才可以搬进来。但是我们已经跟人家说要搬走了，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很凑巧，这都是我觉得这是神的安排。我们教会那时候有一对夫妻，他们要回东南亚去三个月。他们说他们家没有房子，没有人看。他说你有没有可以找到学生帮我们看房子，可以看三个月？我说我就可以，然后就把这个东西都搬到他们家的 garage， 在他们家住三个月。你看住进去好舒服。那时候我们刚来美国不到一年的时候，那住在那个又旧又脏的那个公寓里面，就搬到一个好大的房子里面去。过了一个礼拜还会想到说这是别人的家。等到过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怎么样，会不会忘记？
会
啊，人常常会忘记这是别人的家，直到他们从东南亚打电话来说，哎，怎么样，家里还好吗？很好，对不对？我们主人不在的时候，我们常会忘记说，哎，这个是主人的，这不是我们的。我们今天所有的钱财都是谁的？100%都是谁的？都是神的。我们今天只是一个管家。所以虽然主人不在，他说你们要竖起腰来，你们要让那个灯继续不断的点燃，让我们殷勤做工，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虽然主人不在，这个做工也不一定只是在教会的服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神给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环境，让我们成长。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专业，我们的专业其实也是服事的一种方式。我在 IBM 工作的时候，我在做的并不是说我做这个工作可以给我带来多少薪水，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一个产品，让使用它的人为他们来着想，让他们很方便的可以做一些事情。我们每一个人有各行各业，我常在想说车子坏掉，我常问弟兄姐妹说，大家知道哪一家 garage 比较好？我大部分的反应都说我不知道哪一个 garage 好，但是我知道哪一个 garage 不好。每一个人都知道有很多不好的 garage。 我常在想有没有基督徒开的 garage 是真的是诚心的，不会骗人的，好好的来为你来修理。有没有基督徒开的餐厅，他们的食物一定是最最干净好吃，为顾客来着想。我们在这世上是不是殷勤的做工，做一个有忠心有见识的管家，虽然主人不在。而且他说那时候是在哪里？在黑夜里。我们这周遭还不是神的国，我们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想法。我在很小的时候在台湾就看到一本书，禁书，叫做厚黑学。什么叫厚黑学？他说你们做人脸皮要厚心要黑，所以才被禁掉。有这样一本书，那是从以前大陆他们那边带过来的啊，在教人说厚黑学，做人的哲学。我们这世上真的很多的想法是跟我们基督徒的想法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在黑夜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黑夜里面发光照明？这世上是一个黑夜，没有爱心的地方，我们是不是用爱心来管理照顾神家里的人？我常进公司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啊，哪一个 manager 好，哪一个 manager 不好。等到在公司，现在在 IBM 做了11年，还不是做 manager， 但是我至少有带下面一群人十几二十个人。我常常想说他们怎么会想我，是好的一个 leader 还是不好的 leader。 以前我还记得刚进 IBM 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 manager。 一种 manager 呢，是他休假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哇， manager 不在了，太好了。另外一种 manager 是他不在的时候大家就 很担心，说哇，他不在的时候怎么办，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来替我们解决，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引导。我常常想说我在 IBM 人家怎么样来看我， 我请休假的时候人家说啊，太好了，他不在，平常都被他欺负。还是说哎，我平常就有跟大家一起帮助大家这样子的心态跟大家在一起过。我们在黑夜里面是不是仍然愿意用爱心来管理照顾神家里的人？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我们小孩子怎么样看我们？ 当然儿女要顺服父母，但是我们圣经也说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是不是在黑夜当中能够继续用爱心管理照顾家里的人？而且他们知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我那次住在那个人的家里面，我知道他们哪一天飞机要飞回来，回来那个大扫除，是不是大扫除？我们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但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还要再回来？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所以才要我们警醒等候，而不随己意放纵不顾。其实与全世界的眼光来看，耶稣还会再来。但是以个人的眼光来看，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就是我们生命结束的那一天。我们知道普世性有一天耶稣还要再来，我们也知道末日近了，是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但是对我们个人来说，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就是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因为帖撒罗尼迦什么书怎么写的？他说论到这些睡了的人，是不是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人就要再复活。所以我们结束我们的生命就睡了，刚好那一天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什么时候吗？我们还是要说不知道，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能够警醒等候，不随己意放纵多余，盼望一起来审查我们的人生观，是否愿意按神的心意来过我们的一生。但有一段经文，我想让大家一起，大家都很熟，我们一起来。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盼望在我们新的一年，让我们能够依靠神，让我们能够不要忧虑，有神的平安。盼望我们能够警醒，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迎接新的一年，也谢谢你今天早上借着这些经文提醒我们，主，我们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求主真的是不断地来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也帮助我们真是在生活当中把这样的一个态度行出来，帮助我们去影响我们的儿女，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真的是记得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富足的人，而不是在这世上的人眼中做一个富足的人。求主保守我们，你提醒我们说要谨慎自守，我们这是不断地要提醒我们自己，真的是不要贪心，在神面前真的是学习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这世上的财物。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的信息，也求主继续保守我们今年还有五个月的时间，我们能够继续把四福音书能够很仔细的来走过去，看到你所要我们所学习的，能够在新的年度在这地方认真的来学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